休息。当我们是无功用的时候，我们不限定的，而且这个时候我们是佛事的，而且是精进不息的，这个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化度一切，也可能是也使自己是一个真正能够觉性开展的这个人。这个人他具有，所以他在日常生活当中都表现这一点的时候，他本身就是佛。第四个，观如来一切佛平等性与法身中所依意愿做事无差别功德。这个好长哦，要把它斗开来。观如来与一切佛平等性，如来对于一切都是平等，但是一切如来也都平等性。要注意，平等性并不是都是一样的，就是不一样才需要平等性。 你要注意这个问题。这个家庭有生了五个小孩子，好高兴有五个小孩子，但五个小孩子个性都不相同，对不对？但是要平等性，他们个性不同，擅长的也不同，习惯不太一样，长相不一样，说话的口气都不一样，所以要平等。你不平等，这五个小孩子就起纷争。你规定的每一个人讲话都是要规规矩矩，要柔柔和和的，只有像老三那样子的口气，那样子的口吻，那样子的声音，我觉得是最好的，你们都不如他。结果五个小孩子里头，你只得了一个小孩子，其余四个小孩子你全失掉。现在又讲了，可是你们五个人里头谁呢身体最好呢？老大的身体最好，你们都要像他一样，肌肉这么结实，像你们这样子的身体，哎呀，所无缚鸡之力，我看了都觉得很担心。好了，你现在只要一个，其他的呢你又通通把他打垮了，每最后每一个人全被打垮。那么现在是要一切平等性，说哦，你瘦一点，嗯，你有瘦美，对不对？你胖一点，哎，你有肉中美，对不对？你再看看，你说，哎，你看你讲话很有这种大将之风，你是大将的表达方式，嗯，你擅长你这个辩论，觉得你文思敏捷的一种口才很好。这些小孩子呢，各不相同，但是呢，他们得平等性，最后他们都有信心，通通得平等性。与法身中所依意乐意悦啊，做事无差别功德。这件事情呢，就是因所依意乐嘛，所以做事呢不同，但是都无差别嘛，所以令一切众生安住普贤不可坏智。普贤的意思呢是什么？普贤，普贤呢就是他的这个实践嘛。实践是什么？实践就是展现的意思，是展现这一个每任何一个人他应该有要展现的那些东西。过去啊，这个有一位理发师，这个我常常去给他理发。我每一次去都跟他讲说，理我的发只要有一个条件，我就让他理。第一，我要他快一点，我不希望在我的头上花太多的时间哈，摸来摸去的，这个我不喜欢。第二个，不必洗也不必修胡子，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的事情，你帮弄完了以后这样拍一拍，我回去我自己就处理了。他做得很好，所以我就跟每一次都去他那里理。这位理发师很有趣，有一天我问他，我说，哎，你理发每天都在小空间里头，你会不会觉得很无聊？我问过同样的问题，问过很多人哦，有时候问不同行业的人，大部分人都是很消极的这么讲啊，那我发多为着生存，为着探家，那卡世间你嘛都爱大嘞。哇，我不愿意了，有几个小孩好像他好无辜哦，他好痛苦哦，这个好无奈啊，哎，这个结果 就是说他在这个身体里头，他根本没有依所依的那个意愿来做事，他离道甚远。可是我跟你讲的这一位立法师很了不起，他跟我讲，我觉得也不错嘞，你不要看我立法这样子呢，各常常来你的这些人呢变成我的好朋友，我们有新来的人呢，我们就试着跟他接接当好朋友。虽然这个小地方嘛，但是呢你看电视也可以看，收音机也可以听，不出这个我的理发店的大门，我也能够了解好多的事情。但你想想看，我赚一点钱虽然不多，我把每一个小孩子都养得很好。我说我你小孩子怎么样好，我的小孩子有一个在念职业学校，就快要毕业了，长得壮壮的，他跟我讲他将来要做什么，不错。他没有讲说我的职业小孩子念职业学校不行，然后我有个小孩子念交通大学，哦，很好。他讲那个小孩子，他书读的比较好，我觉得他很好。他们不会觉得说，哎呀，我有个小孩子他在吹叽叽的呀，说哇那个读书读不好，没有那种现象。啊，他喜欢那个那，他觉得他这个理法理得不错。我就很佩服他，所以以后我就常见在你里。后来有一天我就问他，我说你小孩子到底有几个啊？哎，他给我讲完了我也弄不清楚，好像好多位，但是呢都念大学，后来每一个都连念职业学校，那一个他好像也念大学了，念专技术学院还是怎么样，也念上去了。我说你真了不起的，我说你那个理法理的真是啊，很行啊。我看他看起来憨憨厚厚的，那才真有意思，那就是真的能懂得他能够哈，这个意愿来做事啊，心里面无差别功德这件事情。所以真正的能够令一切众生安住普贤不可坏智的原因就在这里，能够现不可思不可说种种差别如来之身，也是这个原因，乃能一切常思念佛充满法界度群生，也是因为这样子。你自己本身能如此，你看到了谁都是如来都是佛，你自己本身不是如此，你看到谁你就觉得他怎么不像佛。所以只有一个佛，只有他自己是佛，结果他那个佛是自我中心的地狱啊，他自己也不是的。所以我们注意到这里面每一个观如来，每一个赞叹，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修行法门，其实就是你生活周遭里头最重要的事情。你看一个年轻人从学校不是很配开始去找事情，我们最近就常常感觉到学生为什么跳槽跳得很厉害，他不喜欢那个工作。有的人呢十年跳十几个槽，但自己呢没有成就一样事情，怎么回事呢？他跳来跳去就没有什么专攻，跳来跳去呢就没有什么自己能够真正在那个地方的长才，他不喜欢他那个工作，所以到最后呢他一无是处，变成一个流浪汉，他怎么能够成就他自己呢？每一个人都不得回过头来会喜欢他，你等着瞧吧。那个小孩子从学校一毕业开始做了一件事情，他很认真的去做，还做这个工作，他很喜欢他，他自然而然他会去跟周遭的那些东西会把他学得更好，不只是他自己越学越觉得有意义，觉得很有心得，而且周遭人还觉得这个人很积极。有时候人家找，你那里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人，我要找一个，你说你推荐哪一个，当然推荐那个很认真很肯下功夫的那个人，很乐业啊，又很能够合群那个人，能够敬业能够热情的那个人就是你所要的。敬业的人他当然他会依意愿来做这个事，能够去热群的人就他周遭的那些人他都会愿意，也是依这个意愿来跟他们相处。所以要注意，这就是如来所讲的一切佛平等性与法身中所依意愿做事无差别功德。这里面不止自己，我们对别人也是如此。我们再看第五，观如来修一切障对治功德，如来会对治一切障。 所以呢，他能够等观众生心无所住、无所爱住、无佛得佛实力无所障碍。我们知道，能够对治一些障碍这件事情，可以把它解释成说，如果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时时刻刻能够懂得避免错误、勇于改正这件事情，就是所谓的修一切障对治功德。我们能够对治所有的障碍，你看我们有一个缺点，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的障碍。我们有一个事情，我们害怕不愿意去克服它，它本身就是我们的障碍。这个障碍我愿意去克服它，它就是我们人生里头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先来讲学习啊，我们不可能每样东西都学得很好，但是一个人不肯好学，他就是有很大的障碍。有的人肯好学的人呢，虽然呢只有小学国中毕业，他一会儿看报纸，一会儿读杂志，然后还是懂得去买书啊，他不断的经常在吸收新知。他十几年以后，他虽然只是做一个工人，但是他的见识呢确实是很广博的啊，凭着这些广博的东西，他就在他的行业里头，他慢慢也会开展出来。这种东西呢，是他能够不断的对治他的障碍，对治他的缺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缺点，不止一个，有好多的缺点。但是这个缺点，有的缺点我们必须要懂得去察觉，察觉了以后我们想办法去对治去克服。但是有些东西我们对治不了的时候，也必须想办法克服它。最好的克服方法就是包容它。所以你各方面都能对治的时候，就是得佛实力无所障碍啊。所以能够等观众生心无所住啊，因为你没有任何的执着啊。人最怕的就是觉得说，我记得我高中毕业的那一年吧，那大学联考考完了，还没有考，不知道考取考不取，在那个这个赌点，就是乡下的那个晒东西的那个赌点，拿了一个那个衣吊在那躺着在那，那好多人就谈起来该不该读书。我知道我有一个姑丈也在那里，我父亲也在那里。我刚讲过，我父亲本来就没有什么主张我们读书，当然他也不会说叫我不要去读了，但他并不鼓励就是了，但也没有把我们反对说叫我们不去读。如果他强迫要我们不读，叫我们不读，我也免读了。他就是不鼓励就是了。正好我这个姑丈在旁边讲，他说大学毕业在踏三轮车的大有人在。那么为什么要读书呢？我就讲说，那这样大学毕业就是要踩三轮车，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啊。我就这么讲。我这个姑丈呢，他怎么说呢？他说，其实我老实跟你讲，我从小到现在没有读到什么书，我还不是活得好好的。他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也愣在那个地方。是啊，他是活得好好的啊。当时我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子的，可以有这么好的一个反应，可以把这句话把它说得很清楚啊。但是我现在发觉，他确实还是不一样啊。我们家，我们的母亲是鼓励我们一定要读书，呵护我们，想尽办法让我们去读书。可是他们的家是，我们不读书，不求知，不求上进，我们还不是一样在生活。所以他的家的每一个小孩子到现在，他还是都没有长进呢。可是我这个家庭的每一个小孩子通通读到了大专这个层面上来了。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是因为我们这边的小孩子是父母亲鼓励的，是你要不断的去克服问题，不怕没有钱，只怕你不去克服，不怕你功课不好，只怕你不肯下功夫，不怕你没有机会，只怕你没有能力，不怕你不成功，只怕你不愿意继续的努力的下去接那个机会。所以每一个人都觉得时时刻刻他有很大的一种鼓舞，愿意去对峙 他很多的障碍都被对峙掉，可是另外一个家庭他觉得好像我没有障碍，我什么没有障碍，我不读书什么也没有障碍，但结果障碍很大。为什么？他觉得人生好像就是读书或不读书这个问题，读书或不读书都是边界的，有无二界的，不是读书或不读书的问题呀、啊，是什么？是读书与不读书之外整个一个心灵上不断成长开展的问题呀、啊，它不是二见的问题呀、啊，不是二见的问题呀、啊。所以各位要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这样，任何一个人能够不断的去对峙啊所有的障碍的时候，他就会不断的成长。第六个人是观降伏一切外道功德，能开眼种种文具真实之意。佛能够降伏一切外道功德，你看有一天有一位外道拿来一个花瓶来，来到了释迦牟尼佛的面前，这个花瓶呢其实就是要来拿来要陷害佛陀的。佛陀知道了，他就跟他讲放下放下，最后他真的把花瓶放下来了。他跟他讲放下放下，他说我已经放下了，你还要我放下什么？我要你放下的是不是花瓶，放下的是你那颗心。其实佛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把这一位外道给转了，给转动。也就是说真正能够开眼正法的，他要能够真正转动一切外道所带来的种种的一些难题。降伏一切外道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外道是什么？外道就是正信之外的东西，就是外道。外道是不是指的是说基督教是不是就是外道，天主教是不是叫外道？解释不能这么说，这么说一定不如法。我们知道我们刚刚讲的，既然不二法门的东西为什么会解释只有一呢？很明显的不是一也不是二，是不是一定是无量无边的东西？那么你为什么会产生你自己之外的东西就是外道，佛教以外的都是外道？那照这么说的话，净土宗以外的禅宗华严天台通通都是外道咯？照这么说的话，如果是华严的话，那净土禅宗天台都是外道咯？不是这么说。所谓的外道是指的是正信之外的东西。基督教它有基督教的正信，它一样讲博爱，一样讲智慧，他们修行的地方是到天界，他们要去的这个天到哪一个天我没有去过，我不清楚，但我知道基督教的世界里头，天主教的世界里头也可以修到四禅天上去的，并不是办不到的。但是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不能够根据他自己的基督教信仰，这个正信的信仰去好好的去做修行的时候，他就是基督教的外道，基督教的异端。在佛教的世界里头，你不能朝着正等正觉的这个正信来修行的时候，那么即使你是皈依，即使你是受过戒，你仍然还是外道。外道不在于教内教外，外道在于心中，心不循正法就是外道，心循的是正法必然就是外道。所以要能降伏一切外道，你能降伏的这个功德就很大，所以在同修之间很容易可以点醒同修，那么你就克服了他心灵，他在修行当中他的外道，他让他走入正信。所以学佛呢，跟一位解行都很好的一位师父学佛，是我们自己福报很深，即使我们功德也无量，因为福报深是我们在这里不走邪路不堕外道，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可以帮助别人
不走邪路，不堕外道。所以不要以为说别人学的是一贯道，那一贯道就叫做外道，不可以这样说。一贯道有它的教义，一贯道里头有这么多个组，这个组的整个团授里头有的有它的正性，但也免不了有它的外道。外道这个解释才是心灵上发生障碍的时候所产生的外道，这个外道的解释才是真正我们该去克服的那个心魔或者是外道。第七个呢，观如来生在世间，不为世间法所染功德，这事情很重要。我们过去讲过，我们好好的努力一辈子，对不对？最后呢，要记得跟别人分享，然后要记得拍拍手，很恬淡的走开。我常常讲过这句话，谁讲的？你还记得吗？记得，那是富兰克林讲的，是不是？我觉得他讲这一段话实在是了不起，而且他做到了，真了不起。我们在我们的人世当中，你别以为你学佛就什么都不要，你学佛一样做生意，你学佛一样当老师，学佛一样做公务员，学佛一样做你的生意，学佛一样种你的田，这里面一样有福报，一样跟别人分享。所以你活在世间，但不为世间所染，你不要越多了以后就像想存的越多就被他所染，你不要地位越高了以后就越失去良心了。为什么想这个权柄能够永远照顾得到，那别一直希望自己当不倒翁的权术，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会牺牲很多他应该去做或者是应该去维持的这些正法。所以我们要注意不被世间所染，他才不倒。我们要讲说不倒丹的意思是什么，我觉得不倒丹的意思并不是说你修到都不躺下去睡觉这件事情叫不倒丹，睡下去不能睡觉是不倒丹，但真正的不倒丹是在什么功夫，是在你日常生活当中你入于世法而不为世法所染，叫不倒丹。那真不倒，能做到这个不倒有多好呢？能做这个不倒的时候，环境怎么变你不倒，生与死怎么转你不倒，来一去怎么诱惑你不倒，这是真不倒丹。要不然八部就不是这么说的。佛教的教义是活到最后，他学到最后是整个的心是多么的宽广，而不是现在那个地方盘腿不躺下去。所以这个六祖大师他就这么讲啊，这个睡时啊是卧不坐啊，醒时啊是坐不卧啊，那原来是臭头骨啊，何为立功课？那是臭头啊滚，那是做功课，是不是？真正的问题不在那个地方，而在这个地方。不为世法所导是很重要的。恒以佛日普照法界，随本愿力常现不没，恒住法界，佛住佛所住，无有变异，以我所具无所住，住出世法世法无染。你在出世法世法都无染，这里面因为恒住法界，住佛所住，无没有变异，那么你到哪一个地方都是佛光普照的呀。第八个，观如来安立正法功德，这跟前面的就有一点相似了。你要能够真正的以正法来照破那些外道，这个正法呢，我们必须能够真正的那么安立在正法里头，与一切世间建智慧床，把诸众生令出于你，至于最上智慧之地，所有福德 饶益众生而无有尽，那是正法。正法是没有办法定义也没有办法叙述的。你说只要正法，就是你只要布施就是正法。我说布施不是正法，因为你如果认为布施就是正法，那你整天都在布施。所以我发现有的人他觉得没有布施心里面就没有安全感，他觉得我今天没有布施不行正法。谁告诉你说今天没有做布施就不是正法？布施是正法，没有布施也是正法。问题是你如何认识何时布施何时不布施，对不对？你身上里头本来就康康得绷紧，你为什么一定要布施？要去向别人借钱来布施，招会来布施，我告诉你那不是正法。孔夫子都这么讲，孰谓为身高直？谁说为身高这个人很正直呢？有人向他去给他要一颗一个醋，他跑到了邻居那里去借了醋以后来给人家，谁说无身高直呢？谁说为身高这个人很正直呢？你说对不对？是这么一回事，并不是表示你愿意布施这件事情就是绝对是正法。正法一定是绝照的，所以佛无正法，无定法，没有定法才叫正法。而没有定法的后头是要靠着绝照，靠着我们这个能够真正能够把事情绝照清楚，能够很妥当的去做回应，那才叫正法。所以问题就出现在这里了。有人就跟我讲，郑老师，有个东西可以遵循的，你告诉我第一点是什么，第二点是什么，第二你跟我讲了很具体的告诉我以后，然后我就去做那几点，那我能成佛，那不是很方便吗？我说有啊，六波罗蜜就是啊，第一个是布施，第二个是持戒，第三个是忍辱，第四个是精进，第五个禅定，第六个智慧。好了，这六个给你，你只要做先做这六个就行了。那好，现在问题，那我去布施好了。好，他就过几天就回来跟我讲，老师，布施这件事情哈很麻烦，我想布施，我太太反对，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还要拿去布施，怎么可以呢？烦恼又来了，他就去跟他太太两个人就为这个布施呢就吵起来了。我说对嘛，本来是正法，现在变邪法了，是不是？布施这件事情，你当然要慢慢的去影响，可以布施多少，量入为出，能做多少才做多少，是不是？欢喜心来布施。可是你要听我讲完了，你说好，这个布施既然听郑老师这么讲，那我本来我太太也不太欢喜我布施，那我就不要布施，这等于布施嘛，这是正法。好，你又走到邪法里头去了。为什么？因为你不想布施找借口啊。所以问题都发生在这里，真正要的是我们这颗心它能够活活泼泼的。所以佛没有定法，你要告诉你怎么做就死的了。所以好多人就这么讲，你能不能告诉我晚课看做三件事情，念佛念几声，我就照那么念就成佛，不是很简单吗？好了，我说好吧，那你就每天练个50声、100声的都可以嘛，至少是越练越多，先练10声好了，不要越练越少。你先练100声，后来只剩下5声，那变成减少，还不如你干脆一天只练10声，只求10声，好好静的练10声，好不好？那好了，那练完了佛以后，有一天又回来告诉我，郑老师，我出去出差去的时候在旅馆，我没有练怎么办？那天我又没有带佛像怎么办？你看，这叫定义，任何一个定义的东西都会把我们定得死死的，怎么办？那他问我了，我怎么办？我说没有关系的，可以这样子，没有也没有关系的，那一天不练也是练的啦。那好了，那没有关系，以后我常不练也算练。所以这个说法只要能说得出来的都是错的，你相信吗？但是你来这里听华严，从头到尾听完了以后，最后我还是会告诉你，我们在这里说的一句也没有说，但是你会得到丰收，应该是如此。这就是听法， 甚深意啊，闻法甚深意，它的原因就在这里。所谓甚深是没有办法言语真正去把它叙述的。好，我们时间到，今天呢我们就讲到了这个第八观如来安立正法功德啊。我们最近呢又多了几位同修来了，看起来做得比较急一点，下一次可以有几个人拿个椅子，这个地方也可以坐嘛，啊，那么就不会后面那个地方太挤，我发觉有人来了以后没地方走又回去了，所以这个地方也可以嘛，啊，这是这个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这个也新来的，过去没有听，那么你来了，那么就好好这个做一次回向。那么我们呢，这个现在呢，这一讲呢，就是要讲十回向的。那么所以在练回向的时候，回向本身就是一个转动，回向本身就是一个转动，所以这个你在练回向偈的时候，你要很专注的让自己这个心能够转，这个回者转也啊，向者去也。我们上一个星期讲十个回，这个回向这个转动，你要把你自己真正把你所学的所听闻的转动变成智慧，由智转向它啊，由近转向远，由知转向正，你要真正能够去转它。你在练回向偈的时候，就要真正的把心投注在那个转动回向里头来，这是你这一个会里头很重要的功课。第二个，念佛的时候要回向，也是一样，回至向他，但是也要回念向正，也是要回彼向正，也是一样要回我们的心向法。你要把这个十个回向啊，活活泼泼的去运用。所以你自己要在有烦恼心的时候，你要在那将回向啊产生参悟。你自己有障碍的时候，你要在念佛的时候，你要在那个地方以诚心把它回向，把它转出去。特别在念佛的时候，你要把它真正的交给佛，把你的障碍，把你的难题，把它转给佛，佛的法力把你转走，而自然你所听闻的佛法就会到你的心里来，种下了佛的种子，让你继续再开展出来。这就是转，这就是去。去就是让你去向成佛，转是让你转动了你的业识。要在这个念佛的时候，要很专注的好好的去念，这就是念佛的功德，念佛的甚深。我们注意，在这一次第五会这一会里头，一个是回向，一个是念佛，还有你在念的时候，你要第一步有如住西明山顶，万缘放下，然后你这一会才真正的进入兜率天。这一会要以喜知足来做这十个回向，这样子来念佛，我们一起念，这个共修的一个力量，你会觉得无量的欢喜，无量的知足。我们等一下你就试试看。